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人活在世间，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而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却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着许多修正法所带来的神奇而幸福的故事。下面就和大家分享几则。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家的奇迹，接下来是产后风瘫痪12年，学法轮功神奇康复，最后一则是全家相信大法好，四代得福。
发生在我家的奇迹。我是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患有偏头疼、胃疼、腰椎间盘突出，导致腿不能走，整天在病痛中煎熬，多方医治也无效，花了不少钱。修炼法轮大法后不长时间，我一身的病竟然全都不翼而飞了。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坚定了我继续学练的决心。通过不断学习李洪志老师的著作，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此事事处处都努力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善解婆媳恩怨。婚后我公公婆婆时常没理由的来我家胡闹，到我家砸门，搞得我们家无宁日，整天提心吊胆。我由此对公婆产生了很大的成见、怨恨，讨厌他们。公婆见状愈发变本加厉地折腾我们，小姑子也因此埋怨我们，整个家在痛苦中煎熬。修炼大法后，我本着大法真善人的原则，尽量放下我去考虑公婆，有好吃的好穿的都想着二老，无论大小事我都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去关爱体贴帮助他们。公婆被我的善行感动了，从此拿我像自己亲女儿一样，逢人就夸自己有个好媳妇。小姑子对我们的态度也变了。99年，江泽民出于个人极端的自私和妒忌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后，2000年，我因去北京上访，向当时的政府反映我所见证的法轮功利国利民、富益百姓身心的真实情况，被抓回当地镇政府，遭到暴力殴打，非法拘禁在那里不让回家。我婆婆拖着年迈的身体和我小姑子到镇政府去要我，面对粗暴的镇政府610人员，婆婆理直气壮地为我鸣冤，说我儿媳妇练法轮功前对我很不孝顺，练法轮功后她像变了一个人，对我和老伴儿非常的体贴关照，成了百里挑一的孝顺媳妇，是法轮功把她变成这么好的。你们说练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罪？他去北京和平上访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你们凭什么把他关在这里？赶快放他回家，我们老两口还指望着他给我们养老呢，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不走了。镇政府610人员听后自知理亏，个个面面相觑。丈夫得福报。我丈夫脾气很暴躁，在家里时不时的就会发脾气，有时自己忙累了一天，回家后还要面对丈夫的大发脾气，破口大骂。我经常忍不住和他争吵一番，心里很委屈难过，也没人诉说，时常暗暗地默默地流泪，夫妻关系很紧张。修炼大法后再遇到丈夫大发脾气时，我都想到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应该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于是不管自己忙了一天怎么疲累，心情怎么不好，我都守住心性不和他吵，同时尽量关心体贴他。见到我练功后的巨大变化，丈夫对我的态度也转变了，尤其看到我尽心服侍他的父母，化解了与他父母的冤怨，他更是支持我修炼大法了。丈夫是村里的支书，我家当时是练功点，同修们进进出出的他从来不管也不刁难。2009年我家买上了轿车，一听到上面有什么迫害法轮功的举动，他就开车拉着我赶紧通知同修们避免损失。2012年本地一同修因邪恶迫害流离失所了，丈夫得知后经常催促我给同修送吃的穿的， 甚至亲自开车拉我去给同修送。丈夫的善行得到了福报，至今他已连任了好几任的村支书。尽管换届选举时经常有竞选对手到当地镇政府告发他老婆是练法轮功的，不能当选书记，我家私人开的厂子经济效益也出乎意料的好，村里人都羡慕。我心里知道，这是丈夫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得福报了。儿子的胳膊复原了。200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儿子骑摩托车到他对象那儿，骑着骑着突然看见空中一只大黑手招呼他跟他走，当时儿子就觉得摩托车飞起来了，儿子当时想不能跟他走，接着就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后感觉浑身很痛，想活动活动胳膊，发现右臂没有了，惊恐之余儿子想起了法轮大法，就跪在地上磕头求李老师帮他找回胳膊，再一摸胳膊神奇的回来了，只是非常的疼痛。他打电话给他对象，他对象找了车把他送进了医院，由于身体的剧痛他昏迷了好几次。在昏迷中他清楚地记得有两次有声音在他耳边告诉他，你的胳膊是我给你的啊，上面带着盔甲。儿子出院后右胳膊一直不好，我和丈夫带他到了上海专科医院去给儿子医治，那里的医生说你儿子右臂的臂神经丛已经死坏了，需要从左臂移植一部分过来，但是迄今为止这种移植还没有成功过的，为了孩子我和丈夫同意给孩子做移植。移植手术做完后回家后的几天，儿子的右臂就迅速的萎缩了，成了皮包骨，我们都很着急。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就跟儿子说你也练法轮大法吧，天天坚持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看李老师的著作转法轮，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自己的心性，或许会有奇迹，目前只有这一条出路了。儿子干不了什么，从此后有时间就坚持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看李老师的著作转法轮，力所能及的练练功。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奇迹真的在我儿子身上再次出现了，儿子的右臂开始长肉了，到现在儿子的右臂基本恢复了正常，这真是个奇迹。我们全家都发自内心的感激李洪志老师的恩德。经过了这回事，儿子更加相信法轮大法了。2012年本地一位同修因邪恶迫害流离失所，儿子知道后就开车去给同修送去了2000元钱，并告诉同修我们家在本地有一定的人脉，有什么困难请尽管告诉我。畸形孙女正常了。2011年儿媳妇怀胎五个多月时到医院检查，发现婴儿畸形，回来跟我说后，我想我是个练功人不能杀生，就安慰媳妇说别有什么负担，咱们不堕胎，生什么样就什么样，一切由我给你兜着，你平常多听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能练练功更好，或许会出现奇迹。儿媳妇知道我练法轮功前后身心巨变的情况，对我说的话很相信，从此后她经常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偶尔练练功。为了不让丈夫做出过激行为，我没有把婴儿畸形的检查结果告诉丈夫，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2011年年底孙女出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孩子一切正常，并没有像检查的那样是个畸形儿。我儿子和儿媳心里都充满了对李洪志老师的感恩。孩子出生后我每天给他放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长大一些以后我就教他唱大法小弟子唱的儿歌，渐渐的真善忍在孩子心里扎了根。我孙女现在五岁了，聪明伶俐，讨人喜爱。2016年儿媳妇怀了第二胎，检查是个女孩，回来问我要不要。当今这个时代因检查出是女孩而堕胎的事情很常见，可是我想到自己是个法轮功的修炼者，学的是真善忍，绝不能干堕胎杀生的坏事。虽然丈夫很想要个孙子以继承家业，我就鼓励儿媳妇把孩子生下来，如今孩子已经出生了，一切正常。我心里暗暗地感叹， 如果不是因为法轮大法，两条命就没了，因为杀生而产生的罪业，说不定我们家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呢。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全家对李洪志老师的感恩。愿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全家叩拜师父，合十。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舒英的文章，产后风瘫痪12年，学法轮功神奇康复。我家住在辽宁省东部山区的一个贫困小村庄，距离县城20里。1985年3月初6，我在县医院妇产科生了个男婴，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由于经济困难，丈夫没舍得花钱雇车接我，就用个手推车推了2个小时把我从医院接回家。这一路我的身上什么都没盖，到家时我就下不来车了，全身不会动，剧烈疼痛，是几个人把我从手推车上抬到炕上的。这时我发现我的腿肿得老粗，一摁一个坑，没有知觉。后来才知道我得了最可怕的产后风，那年我才29岁。一，活着不如死了强。从那以后我就瘫痪在炕上，生活不能自理。从此家中一切活里里外外都得丈夫一人承担，同时还得伺候我，抚养婴儿。我先后被送到县医院、沈阳医科大学医院治疗过，都没治好，各种各样的偏方只要听说就找来用，不好使不管用。无奈的我瘫在炕上，有气无力，憔悴不堪，忍受着病痛的无情折磨，怕冷怕风，在炕上穿2个棉袄还嫌冷。为了治病，钱都花光了，张家界李家界欠了一大堆债，我们没有房，租房住，还经常搬家，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亲戚朋友都跟着着急想办法，有的从吉林白山制药厂买来一些治产后风的药，还有的介绍我练气功，还买来了书，多年来千方百计治病，疗效甚微，病魔无情，痛苦依旧，生活无望，度日如年般的熬过10年。我想吃耗子药死了算了，不想再遭罪，不想再连累这个家。没想到10岁的儿子哭着说，妈呀，你可别死，你死了我就没有妈了，同学他们就会欺负我了。我的泪水一下子流出来了，心想，为了儿子，我还得苦熬几年。二，师父给了我新生。1997年我41岁，一天同村的2个老太太和一家的2口子来到我家，劝我学法轮功，看他们那么诚心诚意的都说好，那就试试吧。刚开始在同村的邻居家看师父讲法录像，我看到那么多盘腿打坐的小和尚在屋里飘来飘去的，满屋子都是法轮在旋转。第一天听法，我10多年不透气的鼻子通气了，一下子感到非常轻松，非常舒服。多年来后背像背个沉重的石板的感觉也没有了。从那天起，我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大约1个月左右，磨了我10年，带给我无限痛苦的那些病不知不觉消失了。体重由不到70斤瘦的皮包骨增加到近100斤，身体越来越好，浑身有劲儿，我彻底康复了。从那时起，我不但能做家务活，还能干地理活了，回到了12年前的我，什么活都能干。我把以前的各种气功书、磁带，从白山制药厂买的那么多药都扔了。从那时至今20年，我再也不需要任何一片药。我做梦也没想到，谁都治不好的产后风，修大法只1个月就根除了，让我彻底脱胎换骨。法轮功太神奇了，太伟大了，法轮功给了我新的生命，我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我只有兼修大法到底，以报师恩。三，真善人感动全家， 丈夫走进大法，我是师父的弟子，大法的法徒，我就100%的信师信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14年正月十三，我请客，因为我家太小，就在大姑姐家办，亲友都到大姑姐家来了。我丈夫哥仨，丈夫排行老二，大伯哥和小叔子的妻子都已离世。小叔子见了我儿子对我说，咱们三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过年了应该给50元。我说不需要钱，给他个糖块就行了。没想到我这一句话感动的小叔子哭了。他一哭，大姑姐以为我对小叔子说什么了，把他给弄哭了，就开始骂我。三个没有教养的侄女也不约而同地骂我。丈夫见此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举拳就打，拳头无情地落在我头上身上。我想我得躲开丈夫，于是我离开大姑姐家回到自己家。丈夫紧追不舍，撵到家抓起个大棒子打，足足打了我2个小时。我既没还手也没骂他，刚开始我躲他，后来我的胳膊肿起来了，我就不躲了，说你打吧，随便打。我这一说他倒不打了，放下棒子走了，3天没回家。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被打得粗肿的胳膊淌出一些黄水，全消肿了。第4天丈夫回来了，给我道歉。我说不用道歉，我修的就是真善忍。他去小卖店买东西，一屋子人都说他，大过年的你家还请客，哥们儿姐妹欢聚一堂，喜气洋洋，多好的事，你怎么忍心毒打你媳妇儿？你良心哪儿去了？满屋子人七嘴八舌的都责备他，他无地自容。后来大姑姐知道自己错了，很不好意思，就主动帮我种地，给我种了好几天，一直种完20亩。她说不用你种地，你给我包大叶芹饺子吃就行。于是我上山采了一大筐大叶芹，包了大叶芹馅的饺子请大家吃。大姑姐很是感动，从那以后大姑姐再也没有对我不好，我的行动感动了她，大姑姐从心里认同大法好。丈夫从小就抽烟喝酒，东家请喝西家请喝，互相请喝，越喝瘾越大，越喝越能喝，越喝越凶，叫他酒鬼都不过分。我多次劝他戒酒，他也知道酗酒不好，就是戒不了，内心很痛苦。有一天他突然说，能让我烟酒戒了，我就练法轮功。这句话一出，他再抽烟就说，怎么不是味儿了，喝了酒全身难受。就这样近50年的烟瘾酒瘾一下子全戒了。去年秋天丈夫走进大法修炼，再一次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救了我丈夫，救了我的家，弟子无以言表，再次叩拜师父合十。
全家相信大法好，四代得福。我今年88岁，得法修炼20年，住师正法18个年头。一路上在师父的保护引领下，使我在同化大法中重生。练法轮功2个月，师父多次给我清理身体。随着我不断练功学法，按照大法要求做好3件事。感觉自己身体就像转法轮书中讲的一样，在向年轻方向退。左右邻舍说我没有80岁，我自己也觉得我不像快90岁的人，身体轻盈，走路生风，再加上面慈心善，白白净净，看起来最多60-70岁吧。千言万语只一句话，谢谢恩师救我，使我有了一个崭新的生命。我的家人从我的身心变化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支持我修炼。在邪恶迫害法轮功最严峻的时候，他们默默地陪着我走过那段风雨交加的岁月。虽然他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走进大法中修炼，但是 他们支持大法，敬重师尊，他们也因此在大法弘传时期沐浴在佛恩浩荡中，连连得福报。一、孙子在大法中受益。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我信，我的儿孙们也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受益的事儿，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三个月前，我大儿子打电话过来给我报喜，让我马上先替他给师尊敬香，因为他的第二个男孙刚刚平安降临人间。大儿子很兴奋，因为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要两个男孙，我也替他高兴。我的大孙子大学毕业后与小敏要好，小敏是个乖甜懂事的女孩，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因为我老伴是医生，同事朋友圈中医生护士很多，无意中我们得知小敏不仅患有乙肝病，而且还是三大阳。我大儿子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不接纳小敏，为这事儿，孙子搬离父母家与父亲抗争。为了关心孙子的婚事，我去咨询了老伴的两位好友，他们都是我省有名的肝病专家。他们告诉我，乙肝是医治不好的病，乙肝三大阳不宜结婚，确实涉及到传宗接代的问题。我无法改变大儿子的决定，他们父子那样僵持着也不是个办法，我决定改变一下晚辈的状况。机会来了，一次家里聚会，孙子带小敏来了。我对小敏说，小敏，我有一件事想找你谈谈，这事情不谈我心里放不下，过不去，谈了又怕伤着你。你知道我们是医生家庭，我问过同住在一起的两位邻居肝病专家，都说你这个病是医治不好的。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这个病还是能治的。谁能治？神能救你，就是大法能救你。小敏很认真地听我讲了大法真相，接着我叫孙子把《转法轮》这本书拿给小敏，让他回家看，拿真相光碟叫他俩看。2011年，我的侄孙毕业工作了，在家请客，孙子和小敏都来了。小敏看见我就说，奶奶，有一天我去理发，看到有一张光碟扔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我理完了在回家路上想起扔的那个光碟不就是奶奶给我看的光碟是一样的吗？怎么能扔在那里？我干脆回去把它拿来，如不行我就拿钱买回来。想到这事儿，我就回理发店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把这光碟扔在那里？他们说不知道是谁扔掉的，你要你就拿走。我就把光碟拿回来了。听到这儿我真高兴啊，我说，小米，你做得好，你保护了大法的东西，你会得福报的。后来孙子协助我给小敏办了三退。这事情过了不久，大儿子突然向全家宣布同意孙子和小敏结婚，大家都很吃惊，怎么转变的呢？我相信他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小敏保护了真相光碟，又做了三退。我隐隐地觉得是师父安排小敏到我们家来得救的，大儿子接纳小敏是顺天意，我便在心里默默为孙子和小敏祝福，大家都高兴地为他们的婚事做准备。他们结婚后奇迹出现了，结婚四年，小敏没有生过病，而且还先后生了两个胖胖的聪明可爱的孩子。两位肝病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在我们家发生的一个真实的神话故事呀。孙子从小跟着我在师尊的关注中长大，邪恶残酷迫害的时候，我常常拿真相资料给他看，他不但自己认真看，还拿给他的同学看，我给他讲真相，叫他三退，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孙子虽然没走进大法中修炼，但从他的一些言行中可以看到他是认同大法的，尊敬大法师父的，所以他受益很多。二，重孙女在全家承念法轮大法好中平安降生。那年10月25号早上6点钟，天未大亮，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孙女晶晶剖腹产的日子， 我立即给二儿子打电话，叫他告诉孙女，在生产中要念法轮大法好。二儿子就立即把法轮大法好这句话用电话通知孙女。但这时晶晶已经推进了手术室，儿子又打电话给孙女婿，让他一定把这句话传进手术室里。孙女婿接到岳父的电话通知后，就想尽办法进入手术室，让妻子快念法轮大法好。那时医生还未到手术室，晶晶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结果手术十分顺利，母女都平安。晶晶怀孕后得了甲亢，一家人商定，为了怀中的孩子尽量少吃药，接受医生建议不做顺产，做剖腹产。那时我的两个儿子都没有退休，包括媳妇在内，他们都是省政府部门的处级干部，那里邪恶控制得很厉害，是被高压封闭的地方。我打电话告诉二儿子，当时并不抱太大希望，只是觉得要告诉他这句话心里才踏实。没想到他在女儿生产是否安全的问题上，坚定地选择了相信法轮大法好会带来好运。在恶党残酷迫害法轮功时期，四处都安窃听器的情况下，他敢于把法轮大法好这句话用电话传到医院去，传到手术室去。他不是在敷衍我，而是认真努力地在传递法轮大法好这句话。这是一般的问题吗？不是，是他选择了大法，结果他受益了，得到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孙女。三，四岁重孙女做书法表演。重孙女四岁时被选拔参加新年联欢晚会的书法表演，据说当时导演奉命到几个幼儿园挑选参加书法表演的幼儿，没有选到合适的，于是找到他认识的一个幼儿园院长，请他帮忙物色。院长想来想去，觉得我的重孙公主可能适合，就推荐说，这个孩子你们看看行不行。导演把重孙女带到试播厅，拿出一个福字给她看，并叫她照着写。她就按着要求把福字写下来了，字写得很端正，笔顺还都对。导演满心欢喜，紧接着就培训他如何出台，以及出场表演时的各项要求等等。演出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重孙女用一支比她自己还高出一个头的大毛笔，两手抱着笔杆写出一个大大的福字。当时她可是一字不识的幼儿呀，会写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福字，笔画笔顺还都正确，真让人惊奇激动。难以想象四岁的幼儿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别忘了他是在姥爷姥姥爸爸妈妈一起念着法轮大法好时来到人世间的，是神佛接送到我家来的孩子，当然不一般。我相信是师尊在帮助，是师尊的安排才能做到这一切的。后来听说重孙子的父母用600元钱买下了这支大笔作为纪念。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全家人支持大法。我家是医生家庭，但家庭聚会时很少谈论关于病的话题，儿孙们孙子晚辈中很少有生病的，更没有大病住院的。我儿子60多岁退休几年了，每年单位搞体检，体检表显示都是合格，没有任何病，也没有医生建议，他们的医保卡都很少用。女儿也是，快60岁的人，看起来不到50岁。我们家四代19人，个个身体健康，无病灾。这种情况在当今中国不能说没有，但绝不是普遍现象。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如果在这场迫害期间谁敢说法轮大法好，不用多了，就这一句发自内心的话，这个人一定归位。什么意思？在这个时候，在邪恶的环境中，他敢于正视法，他一定是神了。 在这个迫害期间，谁为大法弟子做了点善事，做了好事，这个人也一定会成神。2006年6月的一天早上，我因为发送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小青年举报，警察将我绑架抄家后关在戒毒所。大儿子当时虽然吓得两腿发软，但他很冷静，没有顾及他当时的身份状况，想尽一切办法在我被关押的第三天就把我从关押地接回家，没有一句怨言，还安慰我，叫我以后多多注意安全。二儿子也赶来安慰我，也没有一句怨言。当时我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今天被关押的这件事，将来你们绝不会以此为耻，必定会以此为荣的。他们都相信。儿子把我从关押地接回家的当天，女儿安排我到浴室洗澡，并为我准备了一身换洗的衣物、鞋袜等，安慰我，要我以后一定注意安全。女儿是最支持我做三件事的。2005年开始劝三退时，她听我一讲就同意退出少先队。当时我劝两个儿子三退，他们不敢退，我知道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还让他们下不了三退的决心。我把这个心事说给女儿听，让她协助我劝她的两个哥哥三退。女儿就一次次把她两个哥哥单独找到她家去，把我给她的真相资料拿给他们看，最后为他们取了化名三退。女儿有时也给同学送护身符和真相资料，还劝同学朋友三退，把劝退的名单交给我。她还对她的朋友说，法轮功就是好，我妈就是练法轮功的，每次买水果回家都叫我先供师父，平时支持我做三件事，时时提醒我发正念时间到了，有时对我说，你去学法，其他事情你不要管了。对来到我家的同修也很尊重和热情，同修们也都喜欢他。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我的儿女孙子们经常会拿我的身体好做引导，打开讲真相的话题。二媳妇娘家人三退，虽然是我去讲了真相后他们都三退了，但儿媳妇经常用骄傲的语气对她的亲友们说，我妈练法轮功身体好得很，快90岁的人自己独立生活，越老了还越不生病，这么多年了没住过医院，我们真是省心省力啊，不像你们家老人，今天高血压心脏病抢救，明天又摔倒了骨折，三天两头跑医院，忙死你们了，快劝劝家老人也练练法轮功，身体一定好，你们也不招累，不就解脱了，家里老人身体好才是我们真正的福啊。有了这些话做铺垫，我去讲真相劝三退，那真是水到渠成的事啊。五，外孙女学习工作一路顺风。外孙女考大学、就业等人生大事都得到了师尊的眷顾。2006年我听说外孙女考大学填的是某某重点大学的哲学系，心想那不就是去接受邪党邪灵灌输的东西吗，怎么能学这个呢，心绪不宁又惆怅，也无力劝阻，没有发言权，只是淡淡的在外孙女面前表露过毛魔的哲学不好，邪党的哲学就是给人洗脑，灌输的是斗争哲学，修炼人的孙儿怎么能学那东西，这事儿一直憋闷在心里很不爽。直到外孙女考取某某大学前几天，她告诉我，姥姥，我爸和大舅找到相关的人，把哲学系改成英语系了。我一下如释重负，高兴了起来，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伟大的师尊的安排。我暗暗为外孙女祝贺，接着喜事不断出现。四年后，外孙女大学毕业，又考取了出国继续深造。回国后，听说分到报社工作，我立即想到师尊在红云寺的这篇经文，你在狂，跳脚狂，喉舌谎言豪如狼，人恶似鬼助风浪，不见善念丧天良，秋风起红变黄，张狂不见日慌慌，现世报应无漏网，人作恶都得偿，不信你再狂。报社就是恶党的喉舌，不好，不能在那里工作， 很着急，又无能力给外孙女找到合适的工作，又一次陷入郁闷无奈中。不久，外孙女突然说她辞去了报社的工作了。后来，女儿女婿也知道了这事儿，问其缘故，没有责备。外孙女说，那里不好，太复杂，肮脏，一点自由都没有。许多制度规定要求会把人框死，会把人变成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叫我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必须离开那里。没过多久，外孙女找到了能发挥她自己特长的工作，去教学生英语，收入很不错。外孙女也是从小跟着我在师尊的关注中长大的。99年720以后，法轮功被迫害时，我给他看真相资料，告诉他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救人的大法，他都听都信，而且是第一批三退的众生。他每当有喜事时，如考取中学、大学、出国深造，都要来给师尊敬香，工作后买水果回来亲自向师尊敬水果，感谢师尊让他学业、工作、婚事事事如愿。结语，女婿有一次对我说，等我妈搬来，我就叫她跟您老一起练法轮功。孙女婿来我们家时间不长，受全家人影响，也很支持大法。我给他讲真相，他都认真听，劝他三退，很爽快，立即同意。如今法轮大法好，已经根植于我全家人的心里。当重孙女丫丫学语时，二儿媳首先教她的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我们一家四代和睦相处，长者平和厚爱，晚辈事业有成，家庭气氛和乐融融。今年除夕守夜时，我对儿孙们说，20年来法轮功给予我们全家人的恩惠说不完，就像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时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希望大家珍惜师尊给予你们各家的福报福寿，感谢恩师的慈悲救度，你们要永远敬师敬法，信师信法。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